我们今天可以进入约翰福音第二章了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这一个简单的陈述呢，对许多的神学家而言呢，却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考证他的时间、他的地理、他的历史。因为这个第三天到底是哪一天，这个迦拿又在什么地方呢？耶稣的母亲为什么会在那儿？而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被请去赴席，什么时候请的？所以你如果去查圣经注解的参考资料，里边是琳琅满目。但是这些即或你都弄清楚了，对于我们读圣经的人而言呢，恐怕没有多少属灵的益处。了不起我们只能说耶稣很平易近人，耶稣也参加世俗的社交场合，跟从耶稣呢不是过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如看看这段记载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，而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考据上。总之，这个第三日不见得是从主耶稣回到施洗约翰那里开始算，而可能是从主耶稣呼召拿单业开始算。这个迦拿不见得是旧约里边的迦拿，应该是离他们所在之地不太远的一个小地方。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呢，表示和这家人大概也是挺熟的。这段圣经真正的意义以及约翰之所以把他追记下来，那不是因为他们被请他们也去了，而是因为在喜筵上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个喜筵一开头就用四个字来形容，酒用尽了。而这个喜筵的结局我们知道了，耶稣把水变成了酒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他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一切哪怕是最开心的娶亲的筵席，也有一个所谓酒用尽了的时刻。耶稣就是为这个时刻而来的，其实他一直在你的身边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他。当你向他发出请求的时候，神迹就要发生了，而且这往往是你生命中所经历的第一个神迹，它能够把你平淡无奇的生活重新变成美酒，不但是美酒，而且是上好的酒。像这样子从大意上，从广角来读圣经是最简单也最妥当的，不会错到哪里去，你也会有收获。但是圣经又不是一个寓言故事，有个头有个尾，给我们说个大概就了事儿。不，就像其余的圣经一样，神的话语每一个环节都是活的，对我们更是有意义也有益处的。因为这是神在做事情，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他要我们从这一些事情的细节里边更明白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真理，并且不单当时的门徒，当时在场的人能够体会到，我们呢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你跟随耶稣，也能够有同样的属灵经历，让这一个神迹呢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。这个事件真正的开始是从玛利亚对他说话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原文做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有一些的圣经啊，是最能够显出咱们中国人的老毛病。很多的老中一读到这段话，他就说，为什么耶稣对他妈妈这么没有礼貌？而且你无论跟他说什么呢，他还是持定这个看法。那好吧，你既然愿意这么看，就这么看呗。只是如果这就是你读圣经的态度，那么你很可能读再多的圣经啊，也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。你只要看看玛利亚的反应，就应该知道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究竟什么意思了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也许他转过身来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做妈妈的有没有生气啊？没有。 有没有觉得儿子讲话不礼貌啊？也没有，他恐怕还笑眯眯的，充满信心对旁边的佣人，就是一些仆人，直接替耶稣吩咐了下去。这样你就应该知道，耶稣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恐怕也是笑眯眯的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并且称他母亲为妇人。玛利亚原知道自己所怀的是谁。耶稣小的时候，据路加福音的记载，父母亲带他来守节，他却自己留在圣殿里。那一次玛利亚才是真伤心啦，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怎么回答的？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当时他说这个话，父母亲都不明白，但是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，想了接近20年了。现在呀，耶稣出来受了洗，圣灵住在他身上，他开始有门徒带着走，要出来传道了。那么现在眼前有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需要，儿子啊，你为什么不帮个忙呢？他就真的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。那缸是什么缸呢？这里解释了，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，所以这个石缸还不小呢。为了洁净的规矩，摆6个石缸在那儿，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筵席的关系，平常大概不需要这么多的。仆人很听话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第二个指令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呢就送了去。但这里有一个细节，我们必须稍微想象一下啊，因为这既然是所谓洁净的规矩啊，那不外乎是洗手洗脚用的嘛，旁边是不是有个舀水的瓢啊什么的呢？那你如果是拿这个舀水的瓢拿去给这个管筵席的，管筵席的那位会拿起来喝吗？圣经这里没有说啊，但是要猜的话，或许主耶稣就是拿了一个舀酒的瓢子，叫这些佣人呢、把这个水缸里的水舀出来送去给管筵席的。所以管筵席的呢，问都不问，看见拿起来就喝，一喝啊，好酒。这当然是我们猜的了。圣经说，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你先别怪这些舀水的佣人太不老实啊，他们明明知道是水缸里舀出来的，却好像和耶稣合作恶作剧一样，把他送去给管筵席的当酒喝。不，好酒是有香味的，这仆人往缸里一舀啊，他们就知道水已经变成酒了，所以他们也不是存着一个恶作剧的心情去的。不论你说话，你就什么都别说。玛利亚不是这样吩咐的吗？他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他没叫你做什么，你也不必做什么。他没叫你解释，你就不用说话。管筵席的这么一长啊，他就去把新郎叫来。这新郎当然是这个筵席的最重要的主人了。管筵席的就对他说了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些喝酒的习惯，不太明白那个时候到底怎么回事，但是管筵席的这个说法应当是对的，是当时的风俗啊。你要是有好酒呢，都先拿出来招待客人，大家都喝够了呢，你再把那个廉价一点的啊，次好的拿出来。也就是说呢，这几缸水变的酒啊，比当天不管喝的什么酒都要好，所以管筵席的才会这么说。然后使徒约翰，就是记载约翰福音的这位，他就对这个神迹啊加了一点注解啊。我们说过，约翰福音是一个加注解的福音书。他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他的门徒就包括约翰自己啊，因为到这时候为止，大概是 五个门徒跟着他嘛，我们上次都已经数过了，那还是一样，你不要在这些文字上啊故意去问难。你说他们既然会跟随耶稣，又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，拿但叶更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他们不是已经信了他吗？怎么这里才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，好像他们本来不信似的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你也可以翻译成他的门徒就更加信他了。因为耶稣显出的荣耀啊，就是把水变成酒的这个能力啊，是门徒跟着他这一个星期以来还没见过的嘛。亲眼看见了这个神迹在他们眼前发生的来龙去脉，当然使这些门徒更加的信他，所以约翰才这样写。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耶稣在这个所谓的头一件神迹上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使他的门徒更加相信他，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这样读一遍，也就是看了个新闻报道啊，这个头一个神迹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？我们也信了耶稣啦，他有这样的神迹，让我们也看见他显出他的荣耀，使我们更加的信他吗？首先我们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这是一个所谓酒用尽了，他们没有酒了的神迹。现在不但有了酒，而且有一个上好的酒，是直流到如今我们才尝到的，那就是我们信主的体会，不是吗？我们有好多的诗歌都这样讲，我们自己也都阿们。信耶稣啊，认识耶稣，跟随主，他让我的灵魂苏醒，他让我的心满足，我宁愿有耶稣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与他相比。所以这头一个神迹肯定也是讲到我们信主之后，虽然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可是里边一定会有的体会。如同保罗说的，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彼得不也说吗？我们因为认识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连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呢，我们里边仍然可以欢喜。但是这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头一个神迹呢？其实也是的啊，我想请弟兄姐妹和我一同想一想，就是这一个神迹啊，和我们信主不久之后一定做的一件事情有许多平行相似的地方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基督徒的洗礼嘛，受浸。水缸里装的水本来是干什么的？是一个规矩，而且是洁净外面的规矩。主耶稣的神迹就是把这个外面的洁净的规矩啊，变成酒。那酒是什么呢？酒是里边的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在使徒的头上，旁边看的老百姓都以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。酒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与圣灵摆在一起的，像英语的烈酒根本就叫做 spirit 灵酒，喝了酒的人本来害怕他不害怕了，本来冷的他现在不冷了，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我们灵里的力量，这是什么？这当然是能够跟洗礼对在一起的事情嘛。所以说这往往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所经历的头一个神迹，不过你要经历到它不是没有条件的。玛利亚给我们个建议啊，特别的好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信耶稣与受洗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是他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。连耶稣自己都受了洗，借着洗礼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，等轮到我们受洗了，有这个问题，有那个考虑，我们尤其喜欢讲一句跟主耶稣这里所说的话很像的，就是我的时候还没到，我受洗的时候还没到。但是你看看这里，时候到不到， 主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就可以经历到这个神迹，明白吧？玛利亚来求主，主耶稣都没叫他等一下，改天再来。你的架子可是真的。同时，当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呢，旁边的人不知道，管筵席的不知道，新郎新娘不知道，宾客都不知道，谁知道？主耶稣知道，仆人知道，门徒知道，他的母亲玛利亚知道。你愿意做门徒吗？你愿意做主的仆人吗？你就会知道，你连受洗都要这样拖拖拉拉的，那你将来不知道的事情，圣经中明明记着你却无法经历的事情，那可多了。就像这里头一件神迹向我们显明的，洗礼绝对是有功效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今天很普遍的在教会里面说啊，洗礼是一个仪式，是在众人面前表明的一个见证。这个说法你去圣经里面翻遍了，你找不出哪一章哪一节是这么讲的。相反的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谁说洗礼是没有功用的？你不受洗，你怎么与主一同埋葬呢？你说我信我与主一同埋葬，有这个规矩吗？你信主是接受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，是把主接到你的心里来，是你心里相信，是你口里承认。但是你能不能借着这样的信，你说主啊，我与你一同埋葬，没有这样的规矩的。罗马书我们不是都会背吗？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归入基督的死？你讲给我听，没有啦。你可以借着聚会吗？你可以借着奉献吗？你可以借着加入会员吗？通通不行。你可以借着读经祷告吗？你别开玩笑了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借着洗礼才能归入他的死。你不归入他的死，你怎么与他一同埋葬？你不与他一同埋葬，你怎么与他一同复活呢？我知道有人又要问了，那你是说不受洗就不得救吗？这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在说受洗是一件有功效的事情，这是照着圣经看，我们只能够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，这是圣经的话，不是我的话。不要我们讲什么事情都把得救不得救扯在一块儿。当你这样问的时候，你根本连得救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。一个人如果只信不受洗，不把自己归入他的死，不把自己的旧人与他一同埋葬，你当然不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听见了没有？荣耀这两个字出来了，基督显出他的荣耀，不是给你眼睛去看的，是给你里边经历的。当你开始经历到你里边有一个新的能力，新的灵，是儿子的灵，是从神来的，是死里复活者的灵，如同好酒充满在你的里边，那时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是从你的里边显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又有许许多多的规矩啊，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呢，我要怎么样的去确定他，怎么样给他上课，甚至他一定要有某种的表现，我们才能给他受洗，要不然就是太草率了。我在这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查圣经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到底说了什么。同时我们也应该仔细看看我们说的哪些东西是圣经没说的。你看，不但保罗说，彼得也说啊，都和我们说的不一样。彼得说，这虽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呢、啊。谁敢说这个洗礼是没有功效的？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一个人信主，他如果不受洗，他不可能有一个所谓无愧的良心，因为你的旧人还没有与他一同埋葬呢。受洗的条件很简单，他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你就能够经历到。哎，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， 你说我受洗了，我不觉得这是个神迹啊，我也不觉得我经历到了什么，我受洗前受洗后好像也没什么改变嘛。那你再去读读罗马书嘛，罗马书六章三节很出名的话啊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你不要光读后面的，头三个字很重要。他为什么对受洗的人说岂不知，就是这么一件重要的大有功效的事情你们都已经做了，可是你们好像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觉，也一无改变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受洗有多大的功用，你也不需要再回去重洗一次，也不用找六口石缸一口石缸洗一次，都不用，你只要现在回头明白就好了，因为你已经受了洗了，你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。那这些东西要继续讲下去呢，你必须去把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好好的读一读。我们当然不是在这讲这回事儿，但是请你想一想，为什么约翰福音要把这所谓的头一个神迹提出来？难道它与我们生命的历程没有关系吗？为什么他又有这许多啊呼之欲出的话？这水是洁净的规矩，那酒啊是上好的酒，我们直到如今才尝到。但是最重要的啊，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也许你还有问题啊，这个洗礼是与主一同埋葬，人家这个迦拿是婚宴啊，丧事喜事怎么可以一起办呢？我请你再想想好不好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在讲解这个洗礼的时候就常常会提这个问题，请问你洗礼啊受浸啊是葬礼呢还是婚礼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，他不用多少功夫，他稍微一想啊，大家都会得出一个同样的答案，什么？既是葬礼也是婚礼。为什么？你把自己归入他，虽然是归入他的死啊，但是难道婚礼不是你归入你的良人吗？你与他合而为一吗？当然洗礼一定是一个葬礼，这里讲得很清楚嘛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但这只是前半，后面还有啊，原是叫我们，就是有一件新的事情要发生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是葬礼，但这只是一半呢，后面还有一半呢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是什么？这当然是婚礼嘛，这是一个婚宴呢。所有的基督徒教会一起预备建筑，这个叫什么？羔羊的婚宴嘛，为儿子娶亲的筵席吗？不是都这么讲的吗？所以你越读越看越明白这个洗礼的功用啊，我相信你再回头来读啊，这所谓的头一个神迹呢，你就会明白这两者的相像之处啊实在太多了。那剩下你要做的功课是什么？去相信主耶稣已经把洗礼的水变成上好的酒了。你若是没有尝到，你若是仍像是酒用尽了的人呐、啊，刚才已经说了啊，不是要回去找六个缸再洗六次，而是要回头明白，岂不知我们这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这件事情有何等大的功效，能够在你我的身上显出何等大的荣耀。好了，这是头一个神迹啊，这个神迹应当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至宝。因为你无论遇见什么样的问题，你无论在什么样的试探、软弱、肉体、情欲中跌倒，你所需要回到的那个起点一定都是洗礼，因为是在这个地方，你的一切已经与他同死，与他同埋，你所欠的一切也都归入他的死了。也是在这个地方，主为我们说， 不是你做的，是住在你里边的罪做的。哈利路亚。也是在这个地方，你会逐渐明白，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他活着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这个最基本的救恩的道理，好像很多的基督徒、很多的教会、很多的讲台啊，都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这样说的。但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前半，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下一件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读了。